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新年快乐，开工快乐。
哦，我们现在 有这么客套就对了。
对啊，就是那个招呼要打好打嘛，这是我近期学习到的事情，而且就是指令都要讲满，不然大家好像不太会真的去做那些事情。
这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有点好像在暗示什么，害我很紧张。对啊，
什么意思？你说我要对你下指令吗？
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要暗呛谁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我没有在呛谁啊。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在呛谁？我的意思是，就是像那种五星评论啊，我都要把它好好的讲完，不然大家都不会去真的给评论。
哦，
对对对。
そうですね。
真的很久没见到中欧流浪仔，然后很多人都殷殷期盼你的到来，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去了哪里吗？
这也不是全然是我的问题啦，就是因为
现场内讧，知道吗？
接近年末嘛，然后就会真的事情超爆。嗯，我们上次录音是什么时候啊？
我不知道，
一月吗？是十二月，就是
应该是十二月，
好像是十二月，对不对？对，因为因为我从一月开始，就是因为是一份新工作，然后就刚过试用，所以真的开始要处理一些事情，这样，然后就很忙。嗯，在外加一月那时候好像有一阵子天气非常差，我们录音的时候其实不太能是坏天气，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我们住的地方都是比较雨滴的声音会比较大的地方。
嗯，没错，
会影响，所以也跳过几次，然后不知不觉就现在了。
真的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讲一下今天你想要聊的东西是什么吗？
今天我想要聊的东西，其实因为我们实在是 delay 了好几周才要聊这个，所以其实是晚了一点，应该蛮多人都聊过了。起因其实就是那个川普嘛，他不是前阵子被 Twitter 还有其他比较主流的社群网站有点像封锁他的账号嘛，有引起一部分他的支持者或是一些比较，这样分实在是很那个，但就是比较右派的人士不满这些所谓会做 censorship 的社群网站。然后他们不是美国自己成立就是他们不是有一个新的社群网站，然后除了他们之外，中欧几个极端分子，中欧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波兰跟匈牙利就这两个坏孩子永远都是他们。他们也开始有自己的，就是匈牙利跟波兰的他们的右派也觉得说我们就是不能容忍那些西方国家的主流的那些社群网站去，如果我们以后也被这样 censorship 或者是我们的账号突然被怎么样，因为他们可能不流行脑波控制，只有我们做到这件事，所以他们也开始就是创了所谓自己的本土的社群网站这样子。其实我们有挣扎过一阵子，就是该聊的话题是左派右派对于言论自由这件事的看法，还是说是就是聊这个现象或者是其他的衍生的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所以后来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一直哼？
好，你可以
好交给你结论。不行，交给你结论
啊，交给我结论。有啊，我们就是在讲说我们要聊那个言论自由，还是这其实是算某一种伤害民族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这些社群巨头他们封锁联手把川普晋升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嘛，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在那个交接期，可能会是不管是民主还是独裁还是专制政权都有可能会是政权不稳的那个交接期，在美国的宪政惯例底下，好像其实川普也可以耍赖， 或是川普也可以。有些人会把那个，他们不是冲入了国会吗？
对。
有些人会把他们冲入国会那的川普支持者也把这个账算在川普头上，说哦，都是川普煽动这些民众去做违法，而且是在政权交接期会对这整个局势有变动的事情。所以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大家都知道川普不只是影响力很大，而且还是假新闻散播者，所以把他晋升好像是一种你知道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如果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我们在考虑说怎样可以维持我们的民主体制良善的运作，怎样可以提升我们对民主体制对选举的信任度，好像把他晋升也是合理的嘛。但这是一个论点，另外其他我听到的觉得说不能晋升川普的论点，就是当然最大宗就会说言论自由嘛，要保障川普的言论自由。你觉得嘞？
我觉得真是就是，会搞得这么大，是因为这次被晋升的人是川普。就是其
嗯哼。
实从选举前开始，我不知道其他人，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选举前开始应该是 Twitter 跟 Facebook 他们就是美国大选前就开始做一个东西，就是你传上去的跟选举有关的言论，如果有一些特定的关键字，或是特定已经被他们标示为有不实讯息的内容的话，他们是会在下面就是加一个警语，就是这些社群网站是会在你的贴文下面加一个警语，说这一则贴文内涵我们已经查，就是查核过，然后可能有问题的资料来源。对，只是没有，之前好像都没有做到说真的把这些账号关掉，或者是他们可能就之前不是有说过像，这些社群网站有关掉一些来自中国就是一直复制的假账号吗？对，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去关掉一个有影响力，就例如说 KOL 或什么的。或者是他们直接第一步关掉的人就是那个最最大的 KOL，所以才会突然的这么的有反弹吧。就像台湾的选举，假设选举后，然后 Facebook 就说我们把韩国瑜的那个账号 ban 掉，或是国民党粉丝专业 ban 掉，因为他们都在放假消息，那台湾肯定也会有一坨人暴动嘛。
对，好，我觉得你刚刚闪躲了一个 麻烦的问题，但是你讲
怎么
这一
念？
串，其实
我
还有
闪躲了什么？你要告诉我。
就是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对，但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区分，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社群平台，他们已经做了一些预防措施，是在那个尤其是新冠疫情
对。
或 COVID-19 疫情这种医疗工位的相关的生死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个发文的同时就加那个事实查核连接嘛。
对。
但是我觉得在讲那个言论自由审查，可以把它区分成事前审查跟事后审查。然后像这种已经被发出去的东西，才在旁边加注可信的来源的话，这种是比较偏向事后审查。那我们刚才讲的川普被 ban 掉的案例，就完全是不让他继续讲话。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照我刚才的那个论点，就是说他之前就是已经有太多的不良记录了，这个人就是一个散播动荡的危险分子，所以我们就先在一个事态更难以掌控之前，我们就先把它 ban 掉。但是其实川普他是真的不知道社群平台就是很容易跟他对着干嘛，也没有他之前2020年5月的时候他就已经签了行政命令，说他要想要禁止这个社群平台限制他的使用者。
对啊，他早就知道了啦，就是这种
对。
事情，毕竟就是所谓的社群网站里面的一些高层啊，或什么，就是他们所谓的 戏骨的那些人嘛，那些就是最正港的
嗯，
川黑。
好，如果要这样区分的话，
对啊，就
对，
是。
你提到一个点，就是说这有可能是公司内部的个人行为啊。
但是真的，我觉得不到个人行为，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变掉他们的。
对，就是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即将要离职了，然后他就在公司里面，就是因为看川普不爽很久，所以他就在离职之前直接 ban 掉川普的账号，然后搞不好公司内部也对这件事有然后内部争斗，现在在开始写小说，就是不是说真的有什么资料佐证的事情，然后这个反正他离职前做了这件事，然后那个公司就将错就错，顺 水推舟做一些声明，但这
我
是
觉
写小说
得
嘛。
倒也不是就是
嗯
因为我前阵子都有在听那个，现在帮人家这样子讲没有问题嘛？顾埃之前有一阵子在讨论 censorship，当然我快速总结一下，就是有 censorship 的公司股价会跌，但是之后都会爆喷。他会讲这件事，就是那时候就稍微有注意一下，其实。这种所谓 censorship 现在有点开始慢慢变成一种主流了，就是他那时候一直在讲，其实 Spotify 在更久以前，可能大概去年的10月、11月吧，其实他们就有做这种事情，就是 Spotify 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podcast 嘛，所以在 podcast 平台，他们有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叫 Joe Rogan，然后他就是会去，他会去，怎么讲？他会去邀请不同立场的人上他的节目，就当然有所谓那种矽谷金童啊，或者是那种左派的一些运动分子啊，或什么之类，但他同时也邀请过一些极右，甚至邀请过极右派或。比较保守的那些人士，然后针对一些他们很在意的问题讨论，所以他那时候他的节目，我不确定我讲的对不对，因为我是就是稍微看一下而已。就他的节目上 Spotify 的时候，有几集被抽掉了，就是他访问比较保守人士或是一些右派分子的时候的集数被抽掉。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有引发一些风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是 Spotify 内部的员工，他们很不满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让这种节目上来我们的平台，然后就要求就是他们的高层必须要去，不知道是要取消这个节目，或者是要就是抽掉这些计算，所以这反正最后的协议就是好，他们就听了内部员工话，因为员工扬言要罢工，就说如果这些内容放上 Spotify 的 podcast 平台的话，他们就要罢工。然后他们要罢工的那个办公室好像是 Spotify 蛮重要的一个，就是科研的中心还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是 Spotify 就顺从他们员工的想法，然后就把其中一些集数抽掉。所以一开始其实 Spotify 也做过这种事，然后现在是 Twitter、Facebook 嘛，所以我觉得倒也不是说内部有个人或什么，这算是一种，我觉得算是一种这些大型的意见的平台，他们现在的一个趋势。
应该也不是说趋势，是这牵涉到公司内部管理跟公共利益的一种平衡吧。就是当一个社群平台已经大到其实大概每天都在使用吧，基本上我们认识的人全部都是，就是或者是它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只不过它发生的是在虚拟空间里面。那是不是这些社群平台，他们也？当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去改变这些人，改变大多数人看到的那个社群平台上的言论会是什么长相。所以你的意思
对
是说，
啊，对啊。
某一群就是已经有了政治偏好的人，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里面，他们有能力去影响我们 其他有政治偏好的人，他们利用这种有点偏见的把过度保守的内容挑掉的这种手段，让大家看到的是比较自由派的社群媒体的长相，是这个意思。
嗯，应该说我觉得这有点太直接，就是它不是一个，
你觉得我讲的太过吗？
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就是我们跳过了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就是就像我说的嘛，现在的在位者绝大部分他们其实是比较左倾的，就是这些矽谷里面的人嘛，我们都知道，就加州大家都说现在不是是都会呛加州什么不实际或什么那个叫什么，我们看那部大政治家也是啊，那个主角的妈妈不是出来选，然后提出很多就是不实际的政见，结果加州的人就超开心，然后就选他当加州的州长，然后后来一路当上总统，就有点在讽刺，就是加州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左倾，我们也知道一直都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其实本来就知道言论自由不是完完全全100%，就不是说我今天可以恶意散播说某某某好丑，或者是某某某怎么样，或者是一些假消息，或者是一些比较攻击性或者是歧视性的言论，就是对我们这样子立场人来说，我们是不太能接受，我们认为那不是言论自由。那在这样子的脉络之下，要做决策的这群人如果有着跟我们类似的想法的时候，那他们当然也会觉得像川普这种有争议性或是明显有一些问题，例如说煽动情绪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输，这是一场假选举或什么之类，去让大家更鼓噪然后更混乱的状况下，那他就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那在这样子的范畴下，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归类在假消息假新闻的时候，去ban掉这样子的假消息假新闻，好像也是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你说什么是必然结果？他们就是冲进国会山庄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当我们适用的言论自由的标准不同的时候，必然的结果就是某一些其实算是言论自由的东西被 ban 掉，然后尤其是保守派极端主义者他们的就是他们日常的言论对他们来讲稳定他们的生命的讲那么快，好，你继续好了。
对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啊，就例如说好，今天有一个，好，我们来讲比较极端例子，今天有一个新纳粹，他在网络上一直发表我觉得希特勒做的是对的，本来人类的种族就有高低之分，然后什么族的人或什么人死最好死光，然后我们这个族群的人才是血统最纯正最好的，那这样子的言论会把它归类在言论自由吗？就是对，
我觉得你讲的就是很明确的仇恨言论了。
对，
这仇恨言论就回到我们讨论的，就是社群媒体他们释出的监管政策嘛。
对啊，
就是我们变成我们线索到讨论到这些监管政策到底合不合理。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从这个脉络下来看，因为对就是那些支持所谓100%言论自由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对啊，就像在网络上常常看到一个论点是，为什么我不可以歧视同性恋？你是不是歧视我？然后每次看到这种，
嗯哼，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他出现一些反同或恐同的言论被其他人抨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被歧视，或者是他的言论自由，就不是有所谓什么彩虹恐怖吗？就是他们都会出征那些反同的人，就是这种东西嘛。就是大家对于言论自由的，我觉得现在的看法是差很多的。言论自由是100%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会让大家战翻天的事情。 那站在 Twitter 或 Facebook 这些比较大型的，他们要管的可能是世界，例如说1/5，或者是世界上超多的用户他们的言论的时候，他们势必没有办法放行100%的言论自由。那为什么不能放行100%言论自由呢？就很简单嘛，像刚刚说的，如果你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你是在聚集那种比较仇恨或煽动，或甚至你真的有所谓教唆的嫌疑，例如说，我今天就说我在路上，我就是看国中生都不爽，我们要把所有国中生要打一顿。那这种已经带着就是教唆或是暴力色彩的言论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不管控，或者是一些比较很有争议性或违法话题，例如说前阵子 PTT 有一个人，他就是写了一篇幻想文，然后那个幻想文就是他想要就是性侵害就是什么国小的妹妹之类的，这种很明显就是恋童癖是这种很明显踩到红线的言论的时候，这些大的主流媒体是不可能不去管的。那当今天踩到红线的这个人是川普，就像我们说的，他那个时候他的 Twitter 内容或是什么，其实有一些在暗示说，国会事件的那一天，他其实还有一些是说我们没有输，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然后这种带着比较暗示性或是一些挑动本来就已经比较浮动的人的情绪的言论，是不是有踩到红线这件事？就是我觉得这件事，言论自由的那些规定，它虽然是这样写，但你真正要去落实检核，说我的这段言论有没有踩到这个线，有的时候是很模糊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讲到我们都同意，不，没有办法有100%言论自由，一定有某条线在那边，但这条线的模糊会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是不是真的这些审查者都是有政治立场上的偏见，然后去呈现，比如说偏向自由派或者偏向保守派的内容。然后，如果你说这件
对。
事有政治偏见是个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会出在说，是因为这些社群媒体的立场跟你的立场不尽相同吗？还是因为其实所谓的言论自由或所谓的多元主义，就是应该要把所有的声音都呈现在上面，不管大小声，还是我们都觉得一定要一样大声才叫做平等？
一样大声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对于平等的想象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觉得这个，比如说有政治偏见，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个网络的社群的景象，当然会因为我们每个人追踪，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不同嘛。但是当我们觉得这个社群平台已经很大程度让我看不到我想看到的内容的时候，通常这时候我们才会去就责这个社群平台嘛。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想要就着这个社群平台，或是知道说为什么某些内容没有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以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它会有层层的关卡。比如说，是因为真的没有生产这类内容的人，然后像你刚才讲的 Joe Rogan 的例子，就是有生产这类内容，可是社群平台主动的把它拿掉了，那这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出问题的部分，就是政治立场上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干脆就把这类内容拿掉。当然，拿掉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多于政治立场的考量，比如说敏感时期，比如说他中间真的讲了一些很难以查核，可是你又可以预见他对我们的社会信任的基础是有很大的伤害的这样的内容。或是你可以预见他可以煽动某一群人这样的内容，所以他就把它拿掉了。这是比较，这是都是一些合理的推测，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有这一些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接受把过度保守、过度偏激或是仇恨言论的东西拿掉，因为我们在讲，就我们两个政治立场在讲，我们对这件事情是有共识的。然后你的下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仇恨言论，或是对于不那么生活就是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人来说，把他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拿掉，就是在侵害我的言论自由。 就是那群跟大部分可以接受这些条件的人没有共识的人，他们觉得不管做什么就是会侵害我的言论自由。
没错，
对，所以对你来说，你刚才一直闪避我问的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你觉得在言论自由四个字的使用上，就是这个权利的语汇已经被滥用了。就是我们全部人都在讲言论自由，我们当然有言论自由，可是某些事情它就是不适用这个言论自由，讲的东西就是不应该讲出来的东西，你在讲的东西就是仇恨言论，你在讲的东西就是很政治不正确到会伤害到别人的话，或是就是很明确的目前可能八九成人都可以有共识的你不应该讲的那种话。
对，但我要说的就是能够很清楚的辨别这在现在社会是不适当言论的言论，其实占就是这些所谓踩在灰色地带言论的比例非常的少。好比说这样讲好了，在台湾很多人就会说统派的言论可不可以出现在言论自由的范畴，因为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吵，算啊，为什么独派可以统派不行。但有些人就会拿所谓防卫性民主，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言论是在倾向一个想要侵略我们的国家，然后是在暗地里或者是明目张胆地帮助一个想要侵略我们的国家更快地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那他是不是言论自由？那这个时候假设统派的言论不能算言论自由的时候，统派又会反过来问，那台独的言论为什么可以算言论自由？因为依照现在宪法的确嘛，台独的言论想要改国号或者是所谓建立一个新的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件事是不是有所谓叛国或其他的可能性存在，这也是值得讨论。像这些就是所谓灰色地带言论，就是仇恨言论也有可能有灰色地带啊。像刚刚说的那些像近期波兰的例子，波兰前阵子在吵那个堕胎的事情，就是波兰他们通过了，他们的国会通过了那个几乎是最严格的堕胎法案，就如果生小孩医生评估对妈妈的生命有危险你才可以堕胎，其他情况是几乎是完全禁止的。那像这种时候鼓吹堕胎或者是鼓吹所谓女性的自主权然后支持堕胎的言论在波兰算不算躁动这个社会的言论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在很灰色地带的。因为波兰那件事情就是堕胎法案过了之后，其实有一阵子就是街上在游行示威，那照波兰政府的角度，我如果宣布说我支持堕胎然后大家今天赶快上街我们要对抗政府，那我是不是在煽动人群？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多的言论是踩在一个灰色地带，而这个灰色地带我在台湾说我支持堕胎，那就是我在展现对女权或是身体自主权 的支持，那这种言论可能是会被大家所吹捧的。但我如果在生活在波兰告诉大家说我支持堕胎，可能会被政府视为你是在煽动人群然后再反抗就是我们的就什么宪法或什么之类的时候，那如果言论自由这件事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解读的时候，这个灰色地带又更加混乱。
嗯哼，
没错，就是这样。
嗯，
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话题，
但我都觉得你刚才举的例子不算说没有标准，应该说我们都先承认有一个标准之后，我们才会进一步提出某一些言论是真的在挑战这个标准的。就是标准当然是为了维持秩序嘛，但是某一些其实看似失序的言论或看似暴力的言论，比如说我就举另外一个什么香港人民在可能利用社群网站串联，他们也是要做一些可能政治行动看起来很激进的， 但是我们会去说这是不合理的言论吗？或者不应该在社群上出现的言论吗？好像也会对他们有所保留。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啊，我们在台湾我们会觉得就是香港人这样子的举动是很勇敢，然后为自己站出来的。但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应该要被就是那个叫什么被删除或者是被禁言的言论？就是我觉得言论自由这件事的讨论，它的复杂程度已经是涉及不同的国情状况，或是不同的政治立场，或者是甚至不同的地理位置，他们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自己是觉得很难去找到一个所谓世俗的标准。就好比说我们回归到 Facebook 好了，那 Facebook 我们说不可以出现一些歧视性的言论，好，我们现在说 Facebook 定这个规则不能出现歧视性的言论，然后我们现在把镜头重新拉到一个比较保守对女性比较压抑的中东国家好了的时候，如果中东国家有一些他们传统上，例如说我们最常听到不是什么会被石头砸死吗？就是如果你没有守妇道，我要出现那个关键字守妇道的话，你要被石头砸死。那在这个国家有这样子的风俗民情的状况下，他们就会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啊，是符合我们世俗价值的。但那为什么这种事情我支持这件事放上 Facebook 我就会被 ban， 或者是我就会被删除等等或处罚等等。那这种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拿的所谓的歧视性言论或者是暴力言论或者是各种审查的标准，其实绝大部分就是这些所谓矽谷的人他们所定出来的。那在他们的定出来的游戏规则内要走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很多争议，就是灰色地带。像我说的之前我之前其实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吧，我超爆喜欢去检举小粉红欸。只要有人说
你说你
对，只要有人说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我就检举他就散布不实言论。可是 Facebook 没有一次接受我检举，就你就知道他们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实言论啊，但对 Facebook 来他就觉得干我屁事哦，就这件事情我不在乎啊。对啊，那这种时候就是他们定的标准跟他们执行层面是不是能让大家很幸福或者是很相信这个平台的运作，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留下那个 Facebook 检举狂人记录，我高中都会检举小粉红。
我觉得还是可以区分开来，你刚才讲的种种的举例，就是我们觉得合理跟不合理的 censorship 的案例跟川普这个案例嘛。然后你讲到防卫性民主，就是川普这个案例很可以用防卫性民主去合理化 censorship 这件事，就是他已经知道这个川普就是很容易公开演讲宣传的可能颠覆国家
造成社会动荡
的言论，颠覆国家或者颠覆选举，颠覆这个民主的，
对，
让社会动荡的言论，对，就是在那个魏玛共和时代的话，曾经西德基本法有这个防卫性民主，而且他们是立法的，他们是要没收这些有反民主思想的人的宣传工具，而且为了维护人性尊严，他们会限制特定人士部分的自由，例如把仇恨言论、否认犹太大屠杀和宣扬纳粹的言论都刑责化。但这个前提都是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民主，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保护民主的最后手段了，就是因为民主已经受到威胁了，所以我们只能用压制言论自由这个手段，就是压制这部分仇恨言论，或是压制某一些我们已经知道它就是在伤害我们民主的人士的言论，来保护我们的民主。
你知道，
跟你刚才讲的，就是又回到矽谷的那个西方霸权嘛，就是我们就是用一套统一的标准在规范社群平台上的发言，那不同文化圈甚至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因此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那跟民主可能是没什么关联，可能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不那么政治正确，所以就强制在这个平台上必须被变得政治正确。如果我这样 refresh 的话，好像这是一件也没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还有一个质疑点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矽谷的一体通用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审查团队在那个整个行政的层次上面是会有不同的文化圈的人来审查这个比较相近的文化圈言论，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必须要使用共同语言的这样的条件嘛，要不然要怎么审查？就是你讲的那个极端的案例当然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都同意说用西方的应该吧，我们都同意吧，就是用西方的一些政治正确的言论去审查，导致说要好像要矫正别人的文化习惯这种事情就是不太 OK 的。
但这件事又会，
即便那个文化看似落后，
又会到一个很就是很爆炸的那个文化讨论，就我们对文化的就是到底是相对论绝对论还是，天哪，我今天没有办法讨论那个，现在很饿。
没有，我们没有要讨论，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文明跟野蛮的这种词汇的使用，就是如果我们看那你刚才讲的那个美国审查伊斯兰教国家的文化惯习，矫正别人的文化惯习这样的内容，很显然就是有一个可能文明大国在想要教化野蛮落后国家的这样的意涵在里面。我觉得我们达成了很多共识，你为什么要叹气？
就是，因为我们的共识始终只有在我们之间。
对，我
这
个
共识
是
没有办法到那些，就是你如果把这一集传给，对，我要开始攻击别人了，这样好吗？你把这一集传给那个每天在 LINE 里面传假讯息的人，然后告诉他们说，就是对，不要再传来自中差国民党的假讯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你说绿色恐怖。
哦，对啊，其实不管做什么，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这就是绿色恐怖啊。
没错，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所谓防卫性民主出现的时候，你在讲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吐槽说，你这样讲会不会讲绿色恐怖哦？就是所谓会去限缩特定的言论，尤其是一些比较针对大屠杀或是针对犹太人比较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会被真的处以罚则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好有即视感哦。
对啊，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现在没有用这么直接的方式在立法，但是我们的立法也渐渐的就是像我们很久以前一直在讨论假新闻啊，这些都是很，应该说尽管还是有灰色地带，尽管法规永远不可能完善，但是我们都还是努力的拟定一些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共同的认定基准，就是认定什么是假新闻，这已经是最小限度的审查手段了吧，就是事后审，而且又是我们又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范在规范这件事情的。当然我们一开始讲川普签的那个5月29防止在线审查的行政命令，防止社群巨头对他进行审查、删除或是信息消失、控制人们能看见什么不看见什么的这样的规范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在说有规范我们就一定要照着规范走，有规范这个规范就一定是合理的。就是如果我们再讲回美国的脉络，就是啊，算了，这太难了，我不讲回去了。我觉得先这样，
直接放弃。
好啦，我还是提到一下，如果我们讲回美国的脉络，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快结束了嘛。如果有人还是想要对这美国社群巨头的网络审查有更深的了解的话，也可以去看川普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一直以来在规范的法令，就是通讯传播法230条。那对于这个230条，其实当初在竞选的时候，川普跟拜登他们对这个法的那个意见是非常类似的。 对，所以其实，说因为是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对于审查的标准好像不同，但是就是认定好像不同，但是对于该不该做、该不该下放这个媒体给社群巨头，这个层次的讨论，其实不同党派搞不好也是有共识的。当然，那个共识不见得是。就是他们俩，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共识嘛，不见得是其他民主党人跟其他共和党人可以达成的共识。因为我也听说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这很荒谬啊。诶，我们现在要结束在哪里？结束在。
我跟大家介绍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波兰跟匈牙利的新的国内的社群媒体好了。其实，
嗯哼。
我还不太确定，就是他们的盛行率多高。我应该过一阵子会去注册一个波兰的，匈牙利我没有办法，我实在是看不懂。波兰的那个叫 Albitla，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有看到就是有媒体去挖出来了，它背后的主要的影响者其实是来自他们的一个媒体，叫做 Gazeta Polska，翻成英文的话是 Poland Newspaper 吧。然后它就是一个他们的周报。那这个周报其实跟他们的执政党 PiS，就是他们的法律正义党嘛。然后就是我们不是都笑说取首名字就是没有什么嘛，法律正义党就是他们没有法，没有在 care 法律，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就是PiS 这个党派就是一个非常经济上很左，但是其他政治偏好非常右的党派，就他们想得到都可以啦，反同恐，然后那个恐外排外，然后就是你可以想到的，他们就是川普的大支持者，就可以这样讲。但经济上又很就是左，就是会一直，因为他们要吸选票，他们就一直补助、补助再补助，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党。那他们这个党跟刚刚说的那个 Poland Newspaper 非常好。那这个社群网新的社群网站其实就是那个 Poland Newspaper 里面的人搞出来的。那他们标榜的事情就是 censorship free，就是你什么言论你都不会被 ban 掉。那就大概就知道那个意思了，对啊，所以像这类型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他们有一点那个被害妄想症呢，就他们觉得他们都被 ban 掉，就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言论很不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就说，哦，那我们赶快创一个新的那个来防止我们被 Facebook 或其他就是西方大坏蛋 ban 掉，就是这样。
对啊，那我们最后要再讲一下我们对于 censorship 的整体的看法跟立场吗？
啊，我们刚刚不是讲了整整的讲了多久，都是这件事吗？
没有，我
好
怕
难
大家听不
过，
懂
原
啊。
来刚刚不是这样吗？
帮大家做个 summary。
我们讲我们个人是不是？哦，也是啊，我们不
对
讲个
啊，
人，能讲什么，对不对？
对啊，我们搞不好其实没有共识，然后鸡同鸭讲了1个小时。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个人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必要的，就是一定有非常需要。哦，我刚刚在注册那个波兰的那个网站，然后它的国家有台湾呢，天哪！好，不
哇，
重要。
这么政治
他
不
们
正
完
确的
蛋了，
原
我要
地，
检
有一
举
个
他
政
们
治不
台
正
独。
确。
欸，要检举他们台独，也要我检举之后，就是中国那边看得懂波兰文呢，他们没有其他语言呢，好过分哦。哦，也是啦，波
对
兰网
啊。
站干嘛需要其他语言？然后好，回到我的话题，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必要的，但是是需要被讨论的。就是我觉得现行的规定下，或者是现行的政治气氛下，然后这样子去 ban 掉别人是很容，尤其是你一下子就是直接 ban 掉川普一个美国前总统的时候，其实不会让，我觉得不会让社会更平静，或者是更稳定，因为。 尤其在那个风头上，他们变掉他的时间点，是会让那些人更暴动或者是更鼓噪的。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觉得是要做的，但是要怎么做，或者是实际的规范的范围，或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争议点，是不是一定要走一套西方的制度下去审视所谓的什么叫做合一的言论，那是有待讨论的，大概是这样。
嗯，其实我大部分都同意，但是像你讲的，如果我们每次 ban 人都要去思考说到底这个 ban 掉能不能达到我们原本想的那个目的，就是不要伤害民主，不要再有更多煽动性言论的目的，这个我觉得这不是 ban 掉这个手段本身不对，因为 ban 掉它就是假消息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最大的假消息来源啊，所以ban掉这个来源就是很合理的啊。但其他的川普的支持者反而因此更被刺激，这也是ban掉的人需要考虑的事情嘛？我其实会打个问号，就是像我们说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定罪某个好杀人犯，讲的极端一点的话，那其他的杀人犯也会因此受到刺激、受到阻吓。做到威吓，对啦，有些法律效果，就是威吓的效果的话，他们会考虑这些事情。但是我不觉得，好，我不觉得这是一定要连在一起想的事情。然后还有要再讲，就是我没有很满意现在我们在使用脸书、使用 IG、使用这些社群巨头的他们的管制政策，确实我是没有那么满意的，因为很多很多小众的艺术。比如说性解放的艺术，或者是其他的情色艺术，很有可能会在这波打击性犯罪的管制的这样的监管条件下，就顺便被检举，顺便被监管。
对啊，
他放完鞭炮了，就不顺便被检举跟监管。那其实对这样的内容创作者来说，都是伤害很大的事情，因为代表他们其实真的没有地方去放他们的作品。还有很多就是比较容易站在风口浪尖，容易被很多人呼朋引伴的检举的某一些意见领袖 KOL， 比较小的那种，不像川普那么大的那一种，也很常，尤其是女性主义者或女性，很常在这一波就是脸书的检举里面被检举掉。等于说，常常在社群里面讨论的一个点，也会是说这个检举的标准确实是不利女性的，或者整个检举的机制，这种很多人可以动员去按那个检举钮，就很容易让某些特定人是很容易让贴文下架的这个机制，其实是有利于那些保守社群的动员。或是有利于网军的操作，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多，就是川普以下的这种每天都在发生的检举，可能又被脸书关了三个月又放出来的 KOL， 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所以确实像你讲，我们没有办法一个小时里面 cover 到所有这些内容，所以我也不是很满意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社群的景象。但是这些 KOL 他们也，如果你讲到他们的生存策略，他们也都是有很多的平台，他们也可以去游走的嘛，他们也不见得要固守在某一个平台。但是又更细的可以讲到社群行销，但每个平台所适合发送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也不见得说在另外一个平台可以发言，你就可以真的保有你完整的使用权，你原本在那个平台原本有的使用权。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也不是说什么，有些人会说你行得正坐得端，你为什么要害怕别人审查你，你为什么要害怕中国天眼监视你，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没事，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对，很多时候规范就是在限制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限制，如果再讲的广泛一点的话，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对于审查团队的中立性，我们也是抱持怀疑。就是当我们检视很多独立的个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某些个案我们是可以同意的，某些个案我们是不能同意的。那在每一个个案里面，它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关卡嘛，或者是很多的步骤是会导致最后这样的结论。那川普他当然是一个特异的案例，但是其他众多小小的 KOL 他们在被检举之后被封锁账号的这些很独特的案例，他们没有办法集结起来，然后对这个社群巨头做反制，没有办法集结起来说你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带来很多流量的用户都是不公平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去思考的点。最后再讲一个笑话，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们在讲言论审查，言论审查不就是中国最擅长的事吗？那西方媒体要不要去向那个中国取经？
他们应该做不到那个等级。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妹妹在玩那个《原神》，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完全不知道。
好，反正就是中国有一个大超。任天堂萨尔达传说游戏，然后把它做成手游就对了。然后呢，我朋友呢，他就在观察他妹妹玩，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很纯正的中国游戏嘛，所以自然审查这件事他们很努力。他今天早上才发了一篇文告诉我们他观察到了就是哪些审查的内容，我可以来告诉大家他们审查什么。他们的禁语包含尿尿、大便跟排泄，然后他的妹妹想要跟他一起打怪的朋友说，他要去上厕所，他最后必须要用排遗，他才可以上厕所。然后但你可以打习近平，但你不可以打习大大，他测试过习大大不行。然后还有什么不能打，你知道吗？香港跟台湾会直接被禁语，你甚至不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你来自台湾嘞、欸。因为直接被禁言，
哇，
就很猛的，
哇，
就是他是不是说什么台独或什么、啊、台湾就不行了？赞吧，西方媒体是做不到这种效率。
那中国台湾可以吗？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想那么多事啊，就是他们就是直接把禁语ban 掉嘛，这就是最无脑的演算法 ban 法。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发展出很多其他的替代用语嘛，或者是像晋江小黄文，
你说那个什么要用那个简写啊，或是什么中间要放一些符号，
对对对对，像晋江的那些文章都是，但是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因为大家就知道到最后整个网站就是被 ban 掉，整个生产那些内容的人就是被抓去监狱关起来。对
对啊，所以我说要走到那一步还早的嘞，没有机会的。
好了，这是个笑话，我们不没有真的觉得
对对对，
欸、
我们要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免得到时候我们被截图截那个这一段下来说我们在那个
断章，就我们就被断章取义了。哇，好新奇，没有用过这样的这样的 claim 说我们被断章取义。
对啊，
我们最常做的就是在预告上自己断章取义自己。
那。差不多就
这
样。你有没有要问听众们什么问题？你不是应该要问他们问题吗？
听众们，我觉得听众们应该对于这集应该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吧。就是听众们，你们那个 Apple Podcast 的评论下面，就是评论一下你们对于我们整个节目或者你们听了哪一集，你们有什么感想，给我们五星评论跟留言。然后这一集如果又造成了你们很多的困惑，导致你们生活中有很多需要思考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来我们的 IG www.hell 留言，或是我们开一个 QA 抱怨区，就是大家到时候去哪里抱怨这样子。
没错，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会接受你们的抱怨这样子。对，我们这是一个心灵疗愈系的 podcast。
对，也超级可以问问题哦，说不定问题我们觉得哦很值得探讨，我们就花一整集来探讨你的问题。
对对对，这也是
非常欢迎。大概3个月之后，因为我们现在更新的那个频率。对
对，
真是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没关系，感谢大家的等待。
不是不是跟你不好意思，不是跟我没关系。
好啦，这集就先这样，大家拜拜，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